出埃及记第十章，出埃及记第十章，耶利米书十三章，题目是彻底离罪，紧贴主，刚硬必遭灾。彻底离罪，紧贴主，刚硬必遭灾。两面的中心，一面就是断离罪，一面是紧贴主。如果不彻底离开埃及，你就不可能紧紧的贴主。神要他的子民好像一个腰带一样紧紧的贴主，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永远的侍奉神，与神联合，使神得荣耀得称赞。所以今天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给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要他的子民永远的侍奉他，而且一题都不留。我们从这四个字可以看到一题不留，这是摩西的回答。摩西这样的回答法老，法老是讨价还价，各样方法拦阻，让以色列去可以，不能都去，要么老婆孩子留下，要么所有的牲畜要留下。但是摩西的回答就是，我们要一直不留，整个的全民都要侍奉神，这是神的旨意。摩西坚持神的旨意，要把以色列带出来，也就是叫我们要彻底断离罪恶。什么叫出埃及？就断离罪恶，离开埃及的罪，也离开一切的偶像，离开一切的虚假。那边就是要像腰带一样紧贴主，侍奉主，听从主，荣耀主，见证主，像腰带一样。腰带跟这个主人一定是紧紧贴住，这不能离开。我们今天读这样的比喻，就叫我们这样的紧紧的贴紧他，好侍奉他，听从他的命令，遵循他的旨意。所以两边刚硬一定遭灾，两边都是这样。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刚硬，免得悲惨的结局，免得遭灾。所以一面是断离罪，一面是紧贴主，目的就是叫我们要侍奉他，就是要弃绝一切的虚假的偶像和一切埃及的罪恶，让我们专心来侍奉他。所以不能够再骄傲，再这个刚硬，一定要离开，包括我们的儿女，所以老少儿女，羊群牛群全民一同出去，这是神的旨意。今天分成两大段，十四节对十三节。我们这里第一段是十一节对十一节，是第一段，请大家看一下十一节对十一节。第一段的题目是自卑离罪，紧贴事主。自卑离罪，紧贴事主。这是到十一节为止。我们现在先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我看看啊，一节到七节吧。一节到七节是一段，那边是一段。一节到七节，出埃及记第十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所以法老刚硬也是神任凭他刚硬，神使他刚硬的意思就是，你要刚硬，那么神就叫你刚硬吧，你一定刚硬，你不放，那么神就任凭你，这样呢神迹多起来。目的是什么呢？不但彰显神的名，这里第二节说是为了叫什么呀？叫这个叫以色列百姓把神在埃及人所做的事传给子子孙孙，就是子孙都能够知道这个见证神的作为，认识神的作为，目的呢好认识神，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就是第二节的目的。第一节就是什么？刚硬，那么神迹就多起来。为什么要多显神迹呢？神说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给你的儿子和你的孙子的耳中，好叫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经历出埃及，我们经历离开罪恶，我们才有见证，才会传。如果你自己都没有离开罪恶，怎么会带领儿女？怎么会带领子孙？怎么会传？这个见证也做不出来。这个见证是自己的经历，所以我们必须彻底离开埃及，让我们才能够带领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一代一代要离开埃及，离开罪恶。这样的话，也经历神的作为，因为以色列出埃及本身就是神迹。就好比我们得救，这本身就是神迹。所以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那个从埃及本来是投靠埃及，住在埃及，享受埃及，在埃及为奴受辖制，以后 后呢能够出来，这是一个见证，目的是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知道就认识，那个认识神，自己认识神，也能够带领子孙后代要认识神。第三点，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传的话还是一样，所以神都在问了，你在神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是一直宽容在忍耐，但是法老却一直的藐视神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藐视神。所以神说你不肯自卑到几时呢？所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拦住我们蒙恩，就是不肯自卑，里面的骄傲，里面的硬心，里面的抗拒，里面的抵挡。所以我们要求助检查我们心里深处的这个在哪里啊，这不是在外面，心里深处的不肯自卑，所以就不放百姓，所以也就不愿意去侍奉神。所以这法老在哪里？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法老，就是不自卑啊，也就是不甘心侍奉神啊，老是讨价还价，老是种种理由，种种客观，不肯全心全意啊，全家来服侍神。所以神说你不肯自卑到几时啊？啊，神你还在宽容，你还这样下去。所以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摩西传道还是这句话，必须去，就是离开埃及，要去，要出埃及，要去到旷野，好侍奉神。第四节，就是神的警告，警告宣告要降灾了。如果你不肯，你若不我的百姓去，神说明天又一个明天。今天到明天还有一天，明天我要什么叫蝗虫进入你的境内，这个蝗虫之灾是很厉害的，把你全国上下吃得干净，让你枯干荒凉荒废饥荒，造成饥荒，什么都没有了，蝗虫之灾遮满地面，甚至于下面说啊，都看不见地，整个一片黑，据说非洲有这样的蝗虫之灾，整个这个天都是一片黑了，天都黑了，这蝗虫多少啊，密密麻麻的啊，就临到了这一个国家这一个土地，就这么厉害的蝗虫之灾，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前面冰雹已经打坏了好多的庄稼作物了，现在剩下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一丝不剩，一点轻的都没有啊，这杯我们都没有看见有形的蝗虫，但是我们什么时候里面刚你灵性的光景真的是将那个蝗虫给你吃得干净，里头枯干荒凉，一点里面的宝贝丰富恩典都没有了，被剥夺了，下面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被蝗虫占满了，无孔不入，哪里都是，就说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知道你的非常非常严重，你连见都没见过。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就要完毕就走，也没有什么话可讲，让你法老自己去思想啊。明天这时候对法老来讲还有一天一夜，明天这时候啊，明天就要来到啊，所以摩西转身就走。底下法老的臣仆听见以后啊，很害怕。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呀，要到几时啊，害我们呢，不考虑自己有没有罪，不看自己的罪，只看摩西不好，简直是我们的网罗，容这些人去吧，叫他们释放他们的神吧，意思这些臣仆都要屈服了，投降吧。对法老讲，埃及人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召回来见法老，这个说法老是被迫回来，又把摩西亚伦给召回来了，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圣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但要去的是谁呢？你看看这个，就说明是不是诚心诚意放啊，根本不是，还要问问打听打听谁去啊，好像主权还在他的手里，他没有不肯把主权放在神的手里，谁去要问一下。摩西就说了，我们看第九节啊，我们应该到第七节啊，先到第七节为止，对着这边也到七节，因为这边七节是一段，我们先来看一下，也是七节，开头都是一节对一节，到后来后来是这个有那么两节是一两节对一节啊，我们先来看一节对一节。耶利米书十三章，耶和华对我说，如此说，神叫耶利米切 亲身做预表啊，做预兆，做表演，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做以色列人啊，犹大家将要被掳的一个预兆，好像一个比喻。实际是耶利米亲身去做，而且耶利米要付出代价，所以神的仆人为了百姓的缘故啊，要自己要受苦，要付代价。所以神对我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什么意思没告诉他，而且告诉你不可放在水中，这个麻布袋子不要放在水里面，你要束上腰。所以作为神的仆人，你说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呀，你不必管，你只管听命，没什么理由，神就要他这么做。而且常常是这样，当耶利米顺服以后，后面神再告诉他第二步你该怎么做，第三步你该怎么做，以后也让他去发预言。所以常常是这样，你并不懂得，但是呢，对于耶利米来讲就是要这样的顺服。所以下面就是告诉他，你不可放在水中。第二节，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埋了一根袋子束腰。一节二节我们两节一块看，你看耶利米多顺服。耶利米啊，他里面没有那个刚硬的东西，神怎么说他怎么做，不问情由。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耶利米，那边就是刚硬的法老，也可以对刚硬的法老。法老是摩西多少次对他说话，听不听，就是不听，心里刚硬。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只管顺命，不问情由。我们常常还问问为什么呀，我这样做有道理没道理啊，让他看你这个人发疯了，买个袋子束上腰什么意思，还是个麻布的，只管顺命，不问情由。麻布什么意思，就是圣洁的意思，细麻呀，麻布一般都代表圣洁。其实这个麻布代表什么，就代表神的子民，谁让他子民成为圣洁，永远紧贴主。不管是不的，只管顺命，不问情由。对他那边就是任敌刚硬，信神大能。神说我使法老刚硬，我要叫我的神迹多起来。对摩西来讲，也就是相信神的大能，神任凭他刚硬。第二节，我就照这些话的话，就买了一根袋子送药，就是照神吩咐的去行。这是耶利米。那边呢，那边就是说要将神作为传子孙，神在法老身上要行神迹，目的是什么，先说你要把这个神的作为要传给子孙，两边都是听命，传给子孙，让子孙好认识神。这边的耶利米亲身这样做，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两边相对，一面呢是为了认识神，对着这面就是耶利米全遵命，他百分之百的遵命，神叫他这样就这样。第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又临到我说，那真是耶利米啊，神为什么第二次临到啊，又接着让他去做事了，就是说你不但买了一个，而且你把这个还要带到伯拉大河那里去，第二次又临到我。所以作为耶利米来讲，谦顺到底，对着那边就是不肯自卑，法老就不肯自卑，他没有想到你不过是一个人，你不过是神把你立作一个君王啊，他怎么不肯自卑，这边是谦顺到底。第四节，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袋子，起来往伯拉大伯拉河，伯拉河在哪里啊，在北部，多远呢，以色列在哪里啊，在南面啊，你要跨过，你要到伯拉大河那里去。为什么要到伯拉河，伯拉河就是伯拉大河，什么意思，以色列家就是预言的意思，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腰带要带到那里去，而且把那个腰带要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表明神的子民就是这个预表，就是预言子民将要被掳，好比一个腰带要把它藏在磐石穴里面，你想的阴暗的一个磐石的穴里面藏在那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这个行动什么意思呢，这个行动就是预言子民被掳，所以神说你把这腰带拿过去带到那儿伯拉河，因为你没有说这么老远，又没有汽车，又没有交通工具，我怎么去啊，他就去嘛，神叫他去，预言子民被掳，那面是警告蝗虫之灾，蝗虫之害，可以。神叫耶利米，神叫摩西，意思说你这样不肯自卑到几时啊，接下来神说我就要给什么呀，要降临这一个蝗虫之害，所以一面是预言，一面是警告，不听话的人那就要被掳，那边刚硬的人不肯自卑的人一定就遭灾， 遭什么灾？遭蝗虫之灾。所以那边是说蝗虫入境，这边就是藏石穴中。神的子民好好的，你住在犹大，你不听神的话，恩中堕落，结果神说我把你远远的给你埋藏在伯拉河那边的一个磐石的穴里面，那真是等于是被神弃绝一样，埋葬在那个地方。藏的意思就埋藏起来，把它埋藏在那里。所以以色列犹大家被掳那个年间，就好比被埋藏在巴比伦一样，这个磐石穴就如同是巴比伦。所以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所以耶利米就是这么顺服。这是四节和五节啊，这两节我们一起，一面是藏石穴中，耶利米就去了，就把这个腰带就藏在那里了，藏在石穴里面。那就是说耶利米完全的听神的话，不辞辛苦就这样去做。对着那边就是这个摩西在传预言，蝗虫入境，这两样都是神的惩罚。蝗虫入境什么意思啊？降灾在埃及和法老身上。这边藏石穴中，好好的腰带藏起来，埋葬在那个地方，也是神的惩罚。好，接着看第六节。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过了多日啊，我们不晓得多日子，一定是很久，不然的话这个腰带不会都烂了，那都变坏了，说明是一定是很久的日子，很久的日子你埋葬了，因为阴湿的地方嘛，它一定会烂的，会坏的。过了多日，神的话又临到他了。神对耶利米说，你起来往伯拉大河去，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去也是你让他去，取也是让他取，是一去一取，这个来回好远呐、啊，不是像现在交通这么便利，这么通达。但是耶利米就去，往那里去。所以两边相对，这就是遵命取出，那边是遵命宣告，两边都是，那边就是耶利米遵命向法老再次宣告。我们知道你要宣告好事，谁都爱听，谁都欢迎你。你宣告说降灾降灾，哪个欢迎你？耶利米就摩西就要这样的顺命，就是这样的听话，而且要预备心，法老也不高兴，法老也发怒，所以遵命宣告。这边呢这么远还要再跑一趟，遵命取回，取出来，取出来。两边相对，对摩西来讲，一次次的见法老，一次次的宣告神的灾难，神的灾罚是什么，说明摩西做到了不厌其烦。对他这边耶利米去一趟，然后呢又再去一趟，表示是不辞辛苦。这是两个仆人的给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要为主做榜样，而不是做表样，做预兆。你要不辞辛苦，那你去这么远你要去，什么理由，什么果效，什么原因，你不用问，神去一定有意义的，有一定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就是不辞辛苦。今天我们常常怕辛苦，我不要去。一面对摩西来讲不厌其烦，脸皮得厚一点啊，让你去你就去，那你宣告你就要宣告。这是第六节。第七节，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你看看埋得很深呢、啊、刨出来，出来就表明神的子民啊，在巴比伦呢、啊、深深的埋葬在巴比伦啊这个罪恶的环境里面。底下一件腰带怎么样，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还能够塑上吗？不能再塑了。还有用吗？不能再有用了。为什么？腰带已经坏，就已经烂了的意思了，变坏，毫无用处了。这个表明什么？就讲表明神的子民呢、啊、败坏堕落。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啊，这边就是腰带变坏毫无用处，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违抗神命，全地败坏。那全地被这个蝗虫啊都给败坏了，连那个什么呀，连那个这些个法老的臣仆啊都害怕起来，他成了我们的网罗啊。怎么样，埃及已经败坏了，全地败坏，埃及都败坏了，所以赶紧放他们走吧。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灾难因为违抗神命，所以全地败坏，整个的埃及都败坏了。那这边呢就是也是啊，以色列为什么变这个腰带本来好好的变坏呢？也是因为悖逆犯罪，行邪淫拜偶像，所以毫无用处。这是第七节啊，我们再接着看，还有一小段，就是八节到十一节，我们翻过来，八节到十一节。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啊，法老就对他们说了，你去侍奉神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念了，是不是？ 啊，我们就接着念啊，你七圣的神要去的是谁呢？接着摩西就说了，下面我们看摩西的回答。摩西的回答就说明啊，神的旨意就是要神的百姓彻底离开埃及。我们常常不彻底，所以今天大小伦呢、啊，我看最要紧是彻底，要彻底离开，要离开这个，离开埃及。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弟、少弟、儿子、女儿同去，你看看都包括在内了。有人说我那女儿嫁人算了，管她呢，她爱世界让她爱世界去，不能，老弟也不放过，小弟也不放过。所以我们要这样的爱主，也把带领我们的家庭爱主。我们离开这个，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家庭成圣的道路。这就是摩西的回答。那我们的老弟，我们和我们的老弟、少弟、儿子、女儿一个都不落，同去，大家都要出埃及，而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献祭侍奉神啊，羊群牛群是他们的产业，也是他们侍奉献祭所用的，都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去的目的摩西也说得清楚极了，为什么要去？因为我们要侍奉神，向耶和华守节，这个侍奉神的意思。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意思说如果我把妇人孩子也放走跟你们一块走的话，那你们一定遭祸，那意思就是我不放你们的妇人孩子。所以底下十一节我们看他就说，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什么，可见的是不放什么呀、啊？不放孩子、妇儿、妇人、啊、魔鬼的诡计让你走不上这条分别我想的道路。什么原因？就是借着妇女孩子、老婆孩子拉你后腿，不是放你走就不放你，谁的心都是在老婆孩子身上，无法，这是大诡计，是吧、啊？所以你们壮年去侍奉什么，你说他心里能安心吗？他这里侍奉着，这前面打仗，后面老婆孩子在叫，是吧、啊？他不放，不肯一同侍奉神，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这法老的态度你看多么强硬，还要把人赶走，把谁赶走啊？把摩西亚能赶走、啊、那意思还是不放，放你少年人不放你妇女孩子孩子，不然那祸都在你眼前，还带着威胁的口吻。这就到十一点为止啊。对到这边请看，也是从七点、不是从八点，八点到十一点，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所以当耶利米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做完了表演，去了一趟，然后又回来一趟以后，神的话领导他才告诉他是怎么回事情。所以这就是说，一个顺服的人，你就不问情由，你就完全顺服。到了轮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们这里八节九节一块念啊，一块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腰带变坏放在伯拉河的磐石穴中，目的什么？就是神要败坏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骄傲和大骄傲。所以由腰带本来是多有可夸呀，是在神的腰上啊，是何等荣耀尊贵呀、啊！现在怎么样？变烂、变坏了、变烂了，毫无用处了。那就是神要败坏他的骄傲，两边相对啊。这边这个大骄傲对着那边就是法老，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神必败坏大骄傲，神必败坏大骄傲。那面是坚持全民同侍奉。摩西的回答，摩西就面对着法老，他也不怕你多骄傲。摩西说，我们全民都要出去，包括我们的老弟、少的、儿子、女儿还有生婿，一同出去侍奉神。这是摩西所坚持的。如果我们里面还是这样骄傲，那就是不坚持，就不肯去，哪里肯去啊？去都不肯去。但是摩西怎么样？这样的坚持，所以我们不要骄傲，你骄傲神必败坏，所以神必败坏大骄傲。对的，对面有骄傲就不肯侍奉神，有骄傲就不敢带全民侍奉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话领导，那面是面对法老。摩西是面对法老，这边是神的话领导，是面对谁呀、啊？这边是面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第十点，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王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腰带变为无用。现在就具体指明他们的罪，骄傲大骄傲里头是什么罪？这里头就告诉你了，不听神的话，神自己在这里解释了。 我想我们大家一同念一遍啊。耶和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这里我们看神说的多清楚，腰带怎么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神就是这个主人，神是主人，神要他的子民紧贴他，好像腰带紧贴主人一样。目的是什么？好像他们属我为我的子民，为属神的子民，属于神你才能够侍奉神，属于神那也就是听神的话，成为神的子民。前面我们也读过怎么样做神的子民，就是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听他的话，遵循他的命令，侍奉他，那你就是神的子民。这样的话呢，神说我就得到名声、颂赞和荣耀，但是呢却不肯，你不肯就变成烂腰带。那我们哪个都是这样，你不肯紧贴主，那你就没有用，你都有聪明有智慧没有用，主看你是个烂腰带，你一定被掳。所以两边相对，这个十一节非常要紧的，两边相对，紧贴主荣耀神，如果你紧贴主，神的荣耀，荣耀神，神的称赞，神的名声，紧贴主，对着那门什么呀，离罪恶全是主。紧贴主的人一定要彻底离开埃及，所以那边就给我们解释了怎么样叫紧贴主啊，那你就要离埃及，离开埃及，要全是主。那边就是十一节十一节，法老呢不肯，摩西回答完了以后，法老说不可以啊，你们壮年侍奉什么，意思说老婆孩子给你留下，不能够全侍奉神，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所以你只有离罪恶全是主，这边才真正的紧贴主荣耀主。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神叫我们紧贴主，那面那个中心让我们侍奉主，出埃及目的什么，侍奉神，你要侍奉神你一定离开罪恶，这边你要紧贴主你也要离开罪恶，你要真的紧贴主，你不能还里面还有邪淫啊，里面还有王梗，里面还不听，你不听就等于离开主了，就不紧贴主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不许都离开法老啊，不许都离开，不许什么呀，只许你少年去，不许他们的妇女和孩子去，不许都离开，这边就不肯紧贴主，两边都是个不，都是这么刚硬，那你哪能够得到恩典呢？得不到。我们请看一处圣经啊，申命记二十六章，申命记二十六章，古董，这个申命记的二十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这最后这三节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的紧贴主，这样听神的话，不但是说神得称赞得荣耀，连我们都得到称赞美名和尊荣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念一下什么条件，这一段也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紧贴主啊！大家念一下啊，十七节开始，大家一起念：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允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允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允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这段允许好宝贝啊，就是怎么样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这样的遵守他一切的命令，神说你就是我的子民，我贴主的话，神得到什么名声，得到称赞，得到荣耀。所以就是说我们听主的话，紧贴主，神得荣耀，我们也得荣耀，神得名声，你也得名声，我也得名声。但问题我们是不是紧贴主？所以怎么叫紧贴主？就是全遵主话，完全的遵守主一切的命令，全遵主话，你甘心愿意侍奉神，那你就紧贴主。对着里面法老不肯啊，法老不肯，也代表以色列里面也有个法老不肯，不肯全遵神的命令，所以结果就变成烂腰带。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二节到二十九节，那边是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题目是当受警戒，彻底离罪，自洁世主。当受警戒，彻底离罪，自洁世主。这是第二段的题目。下面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啊，十二节看到二十节，十二节看到二十节，这就是整个的神降蝗灾，蝗虫之灾。为什么降蝗虫之灾？悖逆。摩西就要宣告，预先就警告他了，说明天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悔改，把摩西亚伦叫回来，叫回来也没有真悔改，还是讨价还价，所以结果神就是不容了，就一定要降灾了。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张，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张，那一昼一夜，耶和华是东风刮在埃及地，到了早晨，东风就把蝗虫刮刮，就能把所有的灾难，就是蝗虫之灾，就领导了整个的埃及地。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并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应验神前面说的话，神借着摩西早就说了，样样都说得清楚，是前所未有的。你祖宗的祖宗，祖宗的祖宗都没见过，也都告诉他了。哎，法老不放在心上，现在怎么灾难真的来了，这满地面地都黑了，看见没有，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冰雹所剩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田间的菜蔬，那一点青的都没有，你说吃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你不就弄饥荒了吗？所以蝗虫之灾是很厉害的。我们知道约珥书，在约珥这个先知的时代，神就是这样的降灾，茧虫吃完了，什么蚂蚱吃，男子吃，都吃了个光。神的目的什么？是让人悔改。蝗虫之灾领导是让人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要真正悔改，这是神的目的。但是我们看十六节，于是法老一看不得了，这个灾太厉害了，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好像很谦卑了，得罪了我认罪了，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再下去人就都死光了，是吧？所以他就要求求，那就是栽种就求饶。那法老一向是这样，一向是这样，栽种马上求饶。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我们看神的仆人呢，你只要求就可以为你祷告。耶和华就转了一个极大的西风，前面是东风，东风来了，灾难来到，西风来了，蝗虫都刮没了，就吹入红海，在埃及四境连一个都没有，你说多大的奇迹？所以神显了多少的神迹奇事在埃及，在法老身上。那么法老有没有因为神迹而悔改呢？还是没有。所以二十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去，还是刚硬。神也使他刚硬，就是神也任凭他刚硬，你一定要不肯，你一定刚硬，那你就刚硬吧，神还要降灾。所以讲到蝗虫之灾呀，我想大家看一下约珥书第二章，在约珥书第二章讲到蝗虫之灾来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第二章大家听我读，十二节到十四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因为前面就是大蝗虫的灾临到，而且把蝗虫也只比作军队这么厉害。第一章就有蝗虫的灾，第二章又提神说，你们应当什么？应当哭泣禁食悲哀，一心归向我。特别是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不是表面把衣服撕裂，因为以色列有这个习惯，什么伤痛的事了马上衣服撕裂，撕裂衣服没有用，撕裂什么？撕裂心肠，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可以后悔的，你看对尼尼微人神的后悔，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惦记，也未可知。所以先知约珥这样的警告，对他这边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这样蝗虫之灾是让法老撕裂心肠，但是他并没有悔改，心里还是疯硬。那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十三章，从第十二节开始，也是到二十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那这边呢就是神再次讲到神的愤怒啊，就是满怀啊，就好比酒坛子的酒一样，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逼着你说，我们岂不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吩咐各坛盛满酒，也就是神的愤怒啊，将要领导。下面吩咐，两边都是吩咐，那边是吩咐伸杖降蝗灾。神叫摩西，你伸出你手中的杖来。摩西杖一伸，蝗虫灾就来到。这边是吩咐各坛都盛满了酒。盛满酒是什么意思？下面就告诉我们了，叫耶路撒冷的一切的百姓和首领都酩酊大醉，就神的惩罚领导，也就是神的愤怒要领导他们。十三节，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祭司、先知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特别提到了这些个什么，这些个首领，首领百姓都醉，那面是四境都是蝗虫，这都是灾呀。罪什么意思啊？那就是遭，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偏邪嘛，所以神也就让你们东倒西歪，很酩酊大罪。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首领百姓都罪，那面是四境都是蝗虫，都发昏了。对他这面还有一个意思，这面酩酊大罪，那么就是蝗虫刮来，一个大东风就把所有蝗虫都刮来了。蝗虫刮来了，布满地面，地都黑了。所以你说以色列百姓什么光景？对着这边酩酊大醉，就表明东倒西歪呀。灾难来到是不可抵抗的。十四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撞，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恤，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两边相对，不再连续，以致灭绝。那边就是遮满地面，吃尽一切，把这个埃及所有听的东西都吃了个光光，遮满地面，吃尽一切。这边就是不再连续，以至于灭绝，就把他们灭绝了。所以有三个不：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到这个地步，就说明神发怒了，神发怒了。那边也是神发怒，针对法老。再看十五节，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那先知还是苦口婆心，还是在劝他们。就灾难这样光景，你们都酩酊大醉了，你们现在要听啊，要侧耳听啊。为什么酩酊大醉？为什么东倒西歪？因为不听。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听命不再骄傲，那边就是法老急中急难中承认罪。急难中的人容易承认罪，为什么呀？性命交关的时候，所以他就要认罪了。但是这边告诉你，你认罪，你可要听命不再骄傲。你法老也是这样，法老认罪也不彻底，是要听命不再骄傲。这是十五节。再看十六节，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灰暗山上半截之前，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却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就说黑暗来到，也是指着灾难来到的意思。巴比伦要来到，黑暗要来到，没有来之前，神说你们可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什么就是荣耀归给神，就是认罪的意思。你看约书亚对亚干，不是把亚干找出来了吗？我儿啊，你要将荣耀归给神，就你要认罪。你亚干到底犯什么罪？你要具体的认出来。所以两边相对，黑暗降临，当荣耀神，或者说当悔改荣神，悔改荣神，你悔改是真正荣耀神。我们不悔改，那个荣耀神都是假的，你只能羞辱神，怎么那个荣耀神呢？对他那边去栽种求饶，当真悔改。法老并没有真悔改，栽种就求饶，当真悔改。这边黑暗降临，当荣耀神，或者是悔改荣神。这是十六节。十七节，你们若不听的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你看看耶利米，这么不听话，耶利米还要为他们流泪祷告。你们不听，我只好哭了。你看看先知，是不是先知多么伤痛啊？为百姓流泪，所以两边相对呀。这边是骄傲不听，必被掳。一直骄傲，那神说一定叫你被掳。那面就是神再一次的宽容。法老这么的求饶，结果呢，摩西就回去为他祷告去，神再一次宽容。这边就是说，你骄傲不听，你还不听，那一定被掳，不再宽容了。所以一面是骄傲不听被掳，一面是神再一次宽容，一面是先知流泪， 那面是摩西带球，所以最近一直是摩西和耶利米来相对比。摩西体会神的心，该宽容的时候就要宽容，该带祷要带祷。这边先知流泪也是为他们带祷。再看十八节，十八十九两节，十八十九对的那边就是二十，十九二十。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为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下宝座吧。坐在下边什么意思？谦卑下台下宝座，君王太后都要下来当自卑，因为你们的华冠都脱落了。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一点华冠脱落当自卑。什么叫华冠脱落？你的荣耀你的尊贵都没了，被剥夺了，被掳了，哪个还拿你当君王当太后拿你当俘虏？那面就黄忠刮走当如何？是不是也应该当？这边是当自卑，那面当如何？黄忠刮走了，一阵大西风，黄忠都刮走了，结果法老原形毕露，还是没有自卑。所以这边当自卑，那面是当如何？十九节，南方的城尽都关闭，为什么？因为犹大将被掳嘛，犹大省是南边，是吧？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尽尽。就是彻底被掳的意思。我们这犹大家三次被掳，一次两次三次被掳，所以两边相对，不自卑掳掠尽尽，掳掠尽尽就是彻底被掳。如果还不自卑，你还不自卑，你一定是遭灾，你一定是掳掠尽尽，所以你剥夺干净。对的那边仍刚硬不顾后果，仍然刚硬，仍刚硬不顾后果啊。这边就是不自卑掳掠尽尽，这是一小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还有最后一段是二十一节开始，黑暗之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掌，是黑，是埃及地黑暗。为什么黑暗之灾呀？因为埃及人啊，他们不要光明，不听先知的话，不听摩西的话，不听神的话，你就是弃绝光明，你弃绝光明，你只有在黑暗。所以来了个黑暗之灾，三天之久。摩西向天伸掌，埃及遍地乌黑，乌黑的三天，这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为以色列家怎么样都有光亮，没有亮光。所以神要把他百姓分别出来，我们近前，我们喜欢光明，你愿意接受责备，你就是在光明中，你不肯接受责备，就是在黑暗里面。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去吧，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留下，还要什么？还要沾点光，还 不肯放牛群羊群。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现在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妥协了，法老妥协了，法老让步了，让步了。本来妇女孩子不肯，现在妇女可以去，但是你们的财产，牛羊代表什么？财产，法老要占据你的财产，你财产还不肯奉献，你财产还不肯拿出来，你这个心呢？耶稣说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所以法老不肯放。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摩西非常看重你，摩西没有说那可以了，反正是让步得了，摩西不让步啊。意思说祭物燔祭牲就是指着牛羊一定要带走。二十六节，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都不留下。你看这句话多彻底，一蹄都不留啊！今天这句话就是给每一个今天你肯奉献肯侍奉主的人，一定要做到一蹄不留，不要之前留了几蹄，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啊，还不知道用什么来侍奉神，意思是我们不能够出去了没有东西侍奉神。但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不容百姓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不但不容，而且还要什么呀？还要威胁摩西啊，还要这么样的强横狂心狂言呢、啊。他说什么？你要小心，你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那日你必死。其实谁死啊？法老倒死了，倒不是摩西死，是啊，你看多多厉害啊！这里面的老旧人，这个老刚硬啊，就是这样，不听还要骂人一顿，还要斥责别人，还斥责神的仆人。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得在你见你的面了。从此摩西有没有再见？没有再见。所以这也就是第十一章的第八节，十一章的第八节。因为这个十一章啊，这时候摩西还没有走呢，接着摩西就宣告最后一个灾。等到十一章第八节以后，摩西才走。摩西怎么走的？气气纷纷的离开了法老，就向他宣告最后一个灾以后，那到十一章的八节摩西才离开他。果然以后摩西没有再见他的面，也不用再见他的面了，神惩罚就够了。 对到这边啊，我们看最后一段，请看这边呢，就是从二十节开始，大家看二十节，你没有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一面让他们看什么？北方来人了，就是巴比伦的军队来了，所以先前给你群众都没了，都被掳掠了。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两边相对，那边是命降黑暗之灾，因为法老不听嘛，仍然刚硬，所以命降黑暗之灾，对着这边就弃光明，全被掳。这边为什么被掳？所有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你加美的群众，你最好的群众也被掳了。那等等，一说什么被掳，就是在黑暗中，就好比降黑暗之灾一样。二十一节，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辖着你，这就是指着什么？指着巴比伦。天家曾经跟巴比伦交朋友，大家记住吧？怎么交朋友啊？把所有的东西都给这好朋友看了，拿他当朋友，所以神说你所交的朋友将有一天为首来挟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痛苦岂不将你抓住像惨难的妇人吗？二十一节，两边相对，被敌挟制痛苦，那面是遍地乌黑，三天都是苦，没有尝过黑暗之这个之灾的这个滋味你不能领会。如果让你连着三天没有光的话，你想想白天黑夜都没有光，这个该多苦，连动都没法动，所以痛苦啊！那边是被敌，这边是被敌挟制痛苦，那边是遍地黑暗乌黑三天。二十二节，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阴茎接紧，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这是给他指出来了。你不要以为哎呀为什么呀，无缘无故啊，不是无缘无故，你为什么这些事临到你呢？因为你的罪孽甚多，罪太多了。所以有一天一经接起，一经接起就是亡国被掳的样子，蒙羞耻。还有呢，脚跟受伤，哪个还这么联系你？两边相对，那面是住竹里有亮光，那面是歌山地有光明，全地都黑暗，歌山地你在竹里面你有光明，这边是在最终蒙耻辱，所以那面是全埃及人黑暗痛苦。黑暗痛苦对在这面就是罪孽甚多。为什么黑暗痛苦？罪孽甚多，我告诉你心里就是黑暗，你一点光看不到，所以你只有弃绝这些罪恶你才有光明。第二三点，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些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就是表明他们本质不改呀。这就是形容，不是说古时人，乃说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像古时人皮肤老是黑的，古时人就黑皮肤改不了，好像豹身上有斑点，你拿肥皂也洗不掉，表示什么？习惯行恶就不能行善。两边相对，这边是习恶本性不改，习恶本性不改，对他那边是不肯彻底遵命，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法老啊，不肯彻底的放以色列百姓，也是本质不改。这边习惯行恶，那边是法老讨价还价，法老惯了，一向都是这样讨价还价，现在让步一点是什么？你的妇女孩子可以去，但是你的牛也是放，你们的财产也变成我的财产，你看法老多贪婪不放啊！所以我便用旷野的风驱散他们，像吹过的碎金一样。所以这就是恶善好恶被驱散，你一天的犯罪，你喜欢什么？喜欢恶，恨恶善，恶善好恶被驱散。那面就是摩西坚持事主不妥协，这边被风吹散，那面你坚持事主不妥协，谁一定保守。这边被风吹散什么意思？那就是指着被掳啊，被分散到各个国家了。二十五节，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我们注意下面这句话，为什么？什么叫当得的份？就是你该被掳，你该受苦，你的份就是受苦被掳。为什么？因为你忘记我，依靠虚假，两边相对，虚假忘恩，离弃主，那面是一气不留，全是主，两边正相反。神的旨意是要他们，是要神的子民，是要我们都要一气不留，全是主，全心的是主，全家的是主。对着这边来就是虚假忘恩，离弃主， 来是权势主，他们却离弃主，忘记了神，而且依靠虚假，所以这边必受报。所以神说这是你当得的份，就是必受报，那面必蒙恩。所以什么叫做摩西说一体不留啊，就是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约书亚第二十四章约书十五节的下半句，约书亚回答百姓的你们到底愿侍奉哪个神？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这就叫做一体不留。你还愿意你儿子去做生意做买卖，一天犯罪做个浪子我们到底愿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子孙后代到底怎么侍奉神？一体不留这边呢是虚假忘恩离弃主，那么是一体不留全是主，所以一面必受报，一面必蒙恩。再看二十六节，所以我要接取你的义经，这义经就是让你蒙耻辱你露了下体了，蒙你的脸上，把义经蒙在脸上就是被掳的光景了，显出你的丑陋，所以必蒙羞显丑陋，这就是神的惩罚。对的，那面刚硬威胁神仆，那面是法老刚硬到成一个地步，还要威胁神的仆人。最后呢，法老也要蒙羞。你这样的这个威胁人呢，也必蒙羞，必蒙羞。再看最后一点，你那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所以就是讲明为什么二十六节说神说我让你露出你的耻辱，为什么？因为你行可耻的事，你都不知羞耻，所以神说我要给你露出你的耻辱。你行了可憎的事，就在田野的山上行奸。为什么说田野山？因为他们在各高岗、各青翠树下，这个以偶像行邪淫，拜偶像行邪淫，所以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十年？所以那边摩西不也是说嘛，你们不自卑到几十年？你个法老刚硬，这边你不肯自洁到几十年？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不肯自洁，有祸了，有祸了。对的，那边刚硬到底，致命灾，那边也是有祸了。接下来十一章，摩西就宣告了，宣告什么？给你最后一个灾，就杀你的长子。刚硬到底，致命灾，这边不肯自洁，有祸了。一面是这边说邪淫，神都看见。我们看这最后一点，神说你行邪淫，你在山上怎么行奸淫，怎么发私生，怎么样一做淫乱的事，神说我都什么，我都看见了。对着那面就是狂言，神都听见。你法老多狂言呢，你从此你不要再见我你不要再见我，你小心，你再见我你一定死。所以摩西说你说得好，你这么狂言摩西说好，我必不再见你。这就是狂言，神都听见。这边是邪淫，神都看见我们不要以为神听不见，我们常常说一些狂言威胁的话，自己不谦卑悔改，还要威胁神的仆人。这边呢，这么行邪淫，还以为神看不见，神说我都看见了所以有祸了。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我们要做什么？要做这一个圣洁的麻布的腰带，圣洁的紧紧的贴主来侍奉他，侍奉他，紧贴他，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来侍奉他。这边呢，就是神的旨意借着摩西传出来了，就是要一体不留的来出埃及，也是为了侍奉主，紧贴主，侍奉主。这就是今天的中心，紧贴主，侍奉主。也可以说断离罪你才能紧贴主，你罪不断离，你根本不能紧贴主。紧贴主的目的是侍奉他，是神的荣耀，则称赞得美名。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离罪是主，圣敌得地，我们要胜过魔鬼撒旦的迷惑，特别是假先知的迷惑，光明天使的迷惑。圣敌得地，离罪是主，圣敌得地。神的旨意叫他的子民要侍奉他，就要出埃及。神的旨意就叫他的子民得胜一切仇敌，要得地，要进迦南美地，得到神的丰盛。得地就是得到神的丰盛。所以在人是不能的，在神是凡事都能，我们要信靠他至终我们知道到了十二章，以色列有没有出埃及彻底出埃及，一提都不留。 所以神的旨意必定得胜。法老最后还是蒙羞，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做到一题不留。那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到底还有留了几题，还留下什么，还有什么罪，是拜偶像，是行邪淫，还是什么恶事，还是什么刚硬，还是什么悖逆，还是什么硬心，那这些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都拿掉，那我们才能真正做一个好的腰带，不至于做一个烂腰带被扔掉被弃绝。